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胜男。那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华人服务社的社工卷，为大家呢来介绍一下从今年7月2号起政府开始实施的新的托儿福利政策。卷上午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做客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社会福利问题哈。真的说到，其实自从我自己做了这个新爸爸以后，就特别关注政府提供的一些育儿政策，所以突然间有一个很邪恶的想法，感觉今天早上的节目是我个人假公济私为自己做的哈。开个玩笑，其实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朋友哈，都是孩子的父母哈，都很想了解一下政府在今年有关育儿政策所做的一些新的调整。其实包括像我们每次进入新的一年，特别是新的财年哈，很多福利政策都会做出一些调整。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新的育儿福利政策哈，前面也提到呢，从今年7月2号起开始呢，政府将会实行新的叫做 New Child Care Package 托儿福利政策哈，也会替代之前我们比较熟悉的多个福利政策。那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那么这个整个这个就是一揽子的新政策都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那我们新要实行的Child Care Package 的主要其实就是Child 里面会有一个新的叫 Child Care Subsidy， 简称 CCS。那它呢会替代原来的我们以前的托儿福利金，还有一些幼儿园的50%的一个托儿返款，这个是相对来说对大部分父母都会有相关的，以往的托儿的政策，我先带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政策，主要分为两种，就刚才说的Child Care Benefit 托儿福利金，简称 CCB， 另外一个叫托儿的，就是幼儿园的50%的返款，叫 CCR。很多父母在收到自己的幼儿园的账单上都会有这两项，就告诉你你的 CCB 是多少，你的 CCR 被抵扣了多少，然后你自己要付的金额。那这两笔钱呢，目前是怎么样的一个测试标准呢？比如 CCB 就是我们说的托儿福利金，就是说政府给按小时给父母一个托儿的补助，它主要是根据家庭的收入，还有你放进托儿所的一个子女的数量，还有就是父母的一个工作培训，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测试，但是这个补贴的对象呢，不只包括了一个政府的叫批准的幼儿园，就是我们现在还要接触一个就是 approved child care， 它叫批准的政府批准的托儿服务，可以包括就是我们所说的政府开的托儿中心啊，家庭日托啊，假期托儿啊，还有那种长日托叫 long day care 这种，还有家庭照顾，这些都属于approved 的 child care。另外一种叫 registered child care， 这个主要是指呢，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有一些祖父母会长期就是全职照顾自己的孙辈，那他们有时候会成为一个 registered child care 或者是朋友啊之类的人，那他们可以向Centrelink同时申请这个就是这个托儿福利金的，就是祖父母照顾的津贴，这是以往的。另外一个呢叫 child care rebate， 就是 CCR， 那它呢是指 child care benefit 以外，就是很多人有时候为了，因为他刚才那个是有收入测试的，如果超过那个收入他就领不了就是托儿福利金，但他的这个 rebate 就是托儿院的返款还是给你的，每个人基本上都能领到50%的一个托儿的自付费用，所以比如可能是120一天的一个托儿费，虽然这个家庭他的一个收入拿不到托儿福利金，但他政府依然会给他支付60块，就是50%的一个自付款。但他每个孩子呢每一年是有最高限额的，就是现在的是7613，以前是7500，这就是常说我们的。所以一般有时候现在对很多父母的困扰就是说，如果他放5天，可能放到7个月、8个月的时候，忽然发觉自己的这个 rebate 已经用完了，所以他接下来就要付全额。所以每一年的下半年的时候，他们就会自己的支付费用会增高。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到，我们如果要更改到这个child care subsidy 叫 CCS 呢，他们两个就有很大的不同。更改的方向就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个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他的收入叫托儿福利金有测试，但是托儿的这个返款是没有测试的，基本上大部分家庭都可以领到。但是 刚才我们说的叫 approved childcare， 对，经批准的。如果你使用的是一个 registered childcare， 那你可能就是不能够使用有政府的这个补贴了。所以要跟你的就是幼儿园或者说你的那个朋友或者说托儿所要商量好，确认一下他们是否是政府 approve 的那个 childcare。
前面也提到哈，这个新实施的 CCS 托儿补助费的这个系统呢，对于家庭收入进行一个阶级的划分哈，不像就这个就很像我们现在退税一样哈，就是收入从多少到多少是一个百分比哈，就是每一个阶段的百分比不一样。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最低收入的入门门槛是多少呢？
六万五千七百呢，它被划为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收入。这是一个家庭的年度的那个收入。那如果他的收入在这个阶梯范围内呢，那他就能够享受百分之八十五的一个补贴比例。所以可能那本身刚才说的一百块，它以前是补你五十，现在可以补八十五块。所以对家庭的这个托儿开支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如果超过六万五千块呢，但是又低于十七万，那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比重，大部分家庭会在这个范围内。那它依然是逐渐降低，降到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说从百分之八十五，如果你是在这个阶段，比如如果你是十万的家庭年收入，那你可能补的是百分之七十或者百分之六十。
那直到十七万的时候，你会受的补贴是百分之五十。是这样子。那说到这个，刚才是家庭收入哈，它是对于收入的存测试呢，还是说对于整个家庭资产，比如说包括其他的一些资产额算进来？因为你知道，像我们在很多养老服务里边的话，是做的是资产测试，所以说像育儿这部分做的是纯粹的这个家庭收入测试，是吧？
他这个是收入测试，那这个是没有资产测试的。可以，好。他刚刚大概介绍了几个哈，就是门槛哈，从六万五千七百到十七万以及十七万以上哈，刚刚也提到高收入哈，家庭像三十五万哈，然后就完全领不到这个补贴了哈。本身现在实行的是，如果就刚才我们举的例子，如果托儿费是120块，那他补贴的是50%，所以给你有60块是可以选择直接支付给幼儿园。 或者是接下去就不补贴了，你有没有这个比例了。那这个比例就新实行的这个比例就不会说有这个上限。那即使是同样是60块钱一天，但你可能放了200天或者300天了，那他没有上限，依然会接着补贴你。是这个意思。以前的补贴是有上限，如果政府补贴超过7600了， 政府就不再给你发补贴。
就是说这个补贴的话，返还款是没有一个上限额规定的，是吗？是这个意思？
对，没有了。
哦，是这样哈。那刚刚也前面提到了这个返还款哈，按照我们现行规定的话，是对批准这个就是托儿服务和注册托儿服务两种都可以申请这个返还款。新政策以后的话，就是只能是批准托儿服务的才可以进行了哈。那其实说到我们现在正在实行的注册托儿服务的话，刚刚提到是包括照看孙辈的，像这个就是家长的妈妈或者是这个孩子的祖父母所提供的一个返还款。那如果哈，就是说这个孩子他完全是在家里边被家长单亲或者是双亲里面的其中一人纯粹在家里照看的话，那政府会为这部分费用提供一些返还款吗？
这个是有的。首先还是刚才说的那个收入测试，因为它针对的是你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收入测试，所以即使是单亲妈妈或者说那个，她也会在这个收入测试里面。那另外一个工作测试就是当然孩子如果是单亲，母亲孩子又比较小，这类的父母呢本身他没有要求说一定要寻工，所以他的部分的这些费用，通常因为那种父母呢会有一个单亲的一个parenting 的一个低收入父母的津贴，一般如果领低收入或者说寻工津贴或者是残障津贴的这种家庭呢，那他的报销的比例一个是会更加高，如果这个父母本身还是选择了工作，他可以报销50%的托儿费，那另外呢，95%的托儿费啊，然后另外就是他没有工作测试，他如果选择不工作，就是在家照顾孩子呢，就是孩子也如果符合他的一个年龄的测试，那他呢，可以那个申请，仍然是 reduced 的，就是 child care。那另外呢，就是提到了另外一个叫 additional child care subsidy 的，刚才我们说的是 CCS。但他呢，还有一个就是一个附加的一个其他的一个托儿补助。专门针对低收入父母，或者说，如果符合低收入家庭，但是他的祖父母进行照顾，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家庭依然可以得到补贴，但是其中有一项不一样的，就是因为以往呢，我们有一些父母大部分是付费移民过来的，有一些他们是被，就是也是在照顾小孩子，所以他们当时也申请成为了 registered child care， 但是呢，新的政策要求，如果他依然要申请这个叫 additional CCS 的话，他必须要已经领了其他一项津贴。如果这个老人本身是领就是老人金或者特殊津贴这类的，他又照顾孩子，可以申请这类津贴。如果这个老人本身在担保期内不符合任何其他津贴，他也不能申请了。这个是也是其中一样变化。可能要注意。
好，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听众是李女士，李女士上午好。
你好。
哎，请说。
大家早上好。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因为我是帮我朋友问他们去上班。朋友的儿子呢是年薪超过100,000。儿媳呢是没有工作，然后他们的小孩去了那个超 K 呢，是现在三特林说是一分补贴也没有的，因为妈妈没有工作，是这样子吗？
您说的是说是父亲年薪超过100,000，但是母亲是完全没有工作的。
母亲就是休年假还没上班。
只是在休年假
啊，
在休产假期间。
是这样子啊，那个李女士，您本身他的收入测试是完全那个符合他们的要求的。如果他使用的是现行的一个就是托儿补助返款呢，那他的收入是没有，就是还在属于他的那个范围内。那工作测试呢，并不是测试所有那个就是家庭成员，就是他。当然一般来说，因为他们现在他的母亲还没有去工作，所以他会优先看他母亲，因为他的母亲是可以照顾他的。如果他只是产假期间，其实应该是不会受影响的。因为产假期间本身这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母亲在休息的一个状态。那 child care rebate 他可能要去重新去三特林克问一下，因为他必须要先申请 child care benefit才可以去申请 child care rebate， 他们两个是连在一起的。
啊，
嗯。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他那个小孩已经超过15个月，所以他妈妈，那个产假可能已经结束，只是他自己还在休。
自己还在休，那他的话，因为这个活动测试的话是要求，双方父母都要，必须要工作的。那，您这边可能你要，去看一下，因为他的收入测试没有问题，但他的活动测试呢，包含了所有的一个，工作志愿者或者说，正在寻工，看他是哪一种状态。只要他能够证明，那即使他没有工作，但是现在正在找工作也是可以的。所以包括当然义工的工作，刚才我们说的，所以你要跟 Centrelink 可能提供更多的证据，证明他的父亲是在那个工作，然后母亲是正在找工作，或者说还是在其他的一个跟公司协商的产假期间。这个要跟他确认一下，因为正常情况下，因为母亲在家，应该如果休产假期间，肯定是应该正在照顾孩子，所以可能你要提供更多的证明。那母亲也是正在准备回去上班，所以那个这边他们才要申请这个津贴。
好，谢谢
好，谢
啊，
谢林女士，好，
好，
谢
谢
谢，
谢，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热线电话13003293来参与节目，咨询社会福利问题。好，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林女士，你好，林女士，
你好。
哎，请说。
我不是问 Tricare 可以吗？
请说。
可以，
对，我女儿想申请那个 New Around，
嗯
做 student 的。我想问一下，这个是要在几个礼拜以前就要去申请呢，还是说要到开学了才去申请呢
是 New Salons 是吗？
New Around，yeah。
是 use allowance 哈。
New Salons，跟开学，就是他以前没有申请过。
没有。
那他这个的话，就是他现在其实就不用跟他只要有学校的入学的一个证明，都可以先就是现在准备，因为他主要是一个年龄的测试，要求就是16到24岁，然后他是全职的学生，所以并不一定要等到他开学，他只要学校的入学通知书啊，各方面都已经有了，他就可以先去申请。
那申请的条件是什么呢？
刚才说了一个是年龄测试，那另外他要是一个全职的学生，然后当然也会评估家庭的测试，因为您还是他的监护人，所以你们的测试也会，你们的收入也会被进行测试，然后他前提也不是新移民啊，他必须要在是澳洲居民。
对，连如果他有 part time job 会影响到吗？
会，因为这就是他的收入，但是他的收入。就是会看会不会超过他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因为您的收入也会受影响，所以可能比较好就是你先网上测试一下你们的收入，或者说你就先申请一下，因为 part time 呢，他会收入随时变更的，尤其他读书了以后，可能他 part time 的那个收入会减少，都要跟 Centrelink 说了以后，然后他会计算出来，那你们还能不能领得到？
那他们也是说，我的女儿是要2个礼拜填一次表，然后才
对，
可以拿到钱，是吧？
对，如果是那个他有 part time 收入的话，要向 Centrelink 定期申报，可以通过网上或者说一个那个手机的 app，还是会比较方便的。但第一次申请的时候，他会需要先去 Centrelink 面试。
OK，谢谢啊。
好，谢谢林女
好，
士。
没
好，我们
事。
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上午好。
哎，你好，
哎，请
主持人
说。
好。我想问嘉宾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他已经说了，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疑问的，就是我们是付费的父母移民，在这边呢帮女儿呢也带孩子，那么我们会有补助吗？刚才听说好像新的规定是没有补助了，是吧？
对，现在的，因为刚才说我们介绍的政策是7月2号以后实行的，那现在有一个 childcare 那个benefit 里面有一项是祖父母照顾孩子的，所以有一些祖父母注册成了一个 registered childcare，就是注册的照顾者，所以他们会有一些按小时的一个补贴。但是呢，如果新的政策实行了以后呢，这项政策是会受限制，就是不是说不补，而是说对祖父母的要求必须要更高了，他必须要有已经领了另外一项津贴才可以去申请这个。所以如果因为原则上付费的父母是不可以再申请别的津贴的，所以确实就是没有了。
这个我听清楚了，就是说，他的新的条件，虽然是可以领，但是如果是付费的父母移民，由于领不到其他的
津贴，对，
那么没有其他的津贴以后，这个就不可以了，因为我们是付费的父母移民，其实也就是说没有了，因为以前呢，听讲座的时候是叫我们去领的，那么现在就可以，就是基本
改变了。对，以前是有的，对。
啊，好的，这样我辛苦了，
好，辛苦，
谢谢你啊，谢谢嘉宾，
没事。
好，真的，刚刚就着刚才王先生提论的问题哈，如果现在按照现行政策哈，一些这个就是祖父母正在领取这个相关的福利金，他领取福利金的这个付费期刚好跨越过7月2号了，那是不是说会还是优先就是完成他当前的这个付费期之后，再按照7月2号之后的新政策实行，是这么理解是吗？
一般是这样子啊，那我们既然提到这个，我就跟大家顺便说一下，那如果你们就是所有现在听众，或者说包括我自己啊，我们正在使用 CCB 跟 CCR 这个托儿补助跟托儿返款的呢，现在不用做任何事情，因为到今年的4月份呢，Centrelink会统一发放邮件给那些父母，那到时候就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那如果是针对7月份会受影响的祖父母，那他这边也会收到对应的邮件，会告诉你需要提供更多的证明说你是符合这个的，如果不行的话，可能就会被取消或者暂停，因为如果当然你说他的担保期正好7月2号到，那他可能已经先去申请老人金了，那他有如果老人金批下来了，那他这个当然也会能够保持住。
好，谢谢郑浩。
另外还对我再提醒一下，就是2017年到2018年的这一财年呢，是最后一次申请一次性补助 CCR 的机会，因为如果到了明年改了政策以后，以前的 CCR如果以前的有人是按年度才申请的，就会今年是最后一次了，就要赶紧申请，不要到了明年才就是申请这个补贴。
好，说到从今年7月2号开始实行新的 CCS 我们前面提到了对家庭和家长的要求，好像对于这个孩子会有哪些要求呢？
那对儿童的话，那一个主要是指孩子的年龄，那孩子必须呢没有上那个second school， 就是我们所说的初中，那个年龄呢必须低于13岁，那小孩子呢必须要按时打疫苗，要把这些疫苗的这些证明要给对应的托儿服务，然后孩子跟父母当然必须要住在澳洲，那如果孩子离境或者说父母长时间离境，都会影响这一补贴。
好，谢谢郑哈。电话现场还有其他听众朋友等候，由于时间关系没有办法接听，也非常抱歉。那非常感谢郑和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下次的普通话节目呢，依然是在明天早上的7点和9点与您在空中见面。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我是许胜男，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